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上一回我们讲到汪精卫，有些历史学家说他是烈士，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是汉奸。究竟他是烈士抑或汉奸呢？事实上呢，他又是烈士，他又是汉奸。由烈士变为汉奸的过程呢，是非常复杂亦都非常有趣的。在1924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国发生所谓直皖大战了。冯玉祥呢就倒窝杀入北京，并且呢邀请呢孙中山去北京呢商讨国策。孙中山途中的时候呢就确诊了患了肝癌的末期，没几耐呢就离开世界了。商讨国事这一件事呢亦都是被搁置。段祺瑞就乘机入主北京，北洋政府继续就统治长江以北一大片的土地，而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呢就据守住广州，并且是领导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以聚集力量准备北伐去攻打这个所谓北洋政府。但国民党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哪个来做领导呢？哪个来做国民政府的主席呢？当时呢三个人最具实力和最具威望的。第一个呢就是廖仲恺。但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思想太过左倾，而且是非常明显，对于右派人士来说呢是极之不喜欢，极之反对。第二个是胡汉民。胡汉民是属于右派人士，又是老臣子，曾经是担任过代理大元帅之职，照计胜算就非常高的。但问题就是呢，他人缘极差，很喜欢闹人，不是人家所喜欢的。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他虽然呢也都有左倾的思想，但他的人呢是温文尔雅又靓仔，称为呢在中国这个美男子，待人谦和，善于调协，处事圆滑，而且呢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和赏识。最后呢汪精卫就被选为第一任国民政府的主席了。由于国民党的右派人士失去势力，心有不甘，于是呢就安排杀手在国民党的党部面前呢就刺杀了这个廖仲恺。而且呢就更加呢后来发现呢在这个刺客的名单当中呢还有汪精卫、陈公博等属于左派的人士，而主谋的呢竟然之间是胡汉民的哥哥和堂弟了。当汪精卫要处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因为他和胡汉民有非常深厚的关系，当他听过说胡汉民是在黄花岗烈士壮烈牺牲，这个只不过是误传，他是含泪道别的。后来知道这个是误传才破涕为笑，他所以为胡汉民他有一个深厚的感情，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也都是在同文会里面是志同道合。所以汪精卫多多少少都有偏袒这个胡汉民，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胡汉民只是需要负责政治的责任，在实际他没有参与也都没有份的。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只是将胡汉民调去苏联作为一个考察。到了1924年11月，国民党一批中央执行委员包括戴季陶、林森等人呢在北京的山西逼云寺孙中山的陵前召开会议，反对这个联俄用共的政策，反对汪精卫左倾的政策，宣布呢是要削除除去汪精卫的党籍半年，历史称之为西山会议。汪精卫面对着这么大的挑战，他仍然容忍，不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对付这一班的右派人士，甚至保留山西会议 其中一啲嘅骨干分子嘅党籍，就因为咁样咧，佢呢一种咧吓，即系姑息嘅政策咧，就俾蒋介石睇到佢嘅弱点啦。蒋介石系一个可以话死硬嘅右派人士，反对苏联干预中国政治。喺1926年3月20日，佢就设计咧系以中山南图谋炮军黄埔军校。用这个籍口包围苏联的顾问 的这个居地，又逐步了这个中山南的南长，这个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史称为320事件，或者320事变，或者是中山事件。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完全是蒋介石自作主张的，汪精卫毫不知情，直至到行动之后啊，蒋介石才派人送了封信给汪精卫，大意就是说共产党图谋造反，所以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请求主席原谅。刚刚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病了，他知道这个主席的位置是坐不下的，于是就请辞，带着这个陈璧君就去到欧洲了。胡汉民去了苏联，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也都走了。在这个时候就被容许蒋介石领导整个群雄，就没有出来，没有受任何其他的挑战。是直至到1926年，汪精卫离开中国之后，蒋介石掌握大权，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开始不服，但另一方面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他为了要扩张他的势力，就极力邀请汪精卫回中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以免统一各派的人士反对这个共产党。1927年汪精卫就回国，途经莫斯科和史太林见面，4月的时候去到上海，也都和陈独秀见面。他就大家联合作了一个宣言，反对蒋介石清党，坚持容共的政策。四月他回到武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委员会主席。到了1927年的时候，事情又有变化了。共产国际代表就要求中共的中央是将所有拥有旧思想的国民党的党员驱逐于这个共产党的范围之内，代之 取其位置的就是工农的代表。汪精卫对这个政策，对这种行动极之不满，开始防备中共，并且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何任职的共产党要脱离共产党，否则就停止他的职务，以作为报复。8月1日，共产党发动了这个南昌起义，汪精卫的政府开始捕捉和处理处决共产党人士，实行武力分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下野，汉武的政府就是武汉的政府也都迁往这个南京，宣告国民党统一，宁汉是正式复合了。这个呢就是宁汉之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但到1927年的时候，又爆发了这个所谓宁汉的战争。蒋介石因为得到桂系的帮助，汪精卫被逼下野，走到去广东和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对行。汪精卫在广东的时候成立这个政府，12月共产党的叶挺、叶剑英在广州起义，汪精卫也都被迫脱离这个离开中国，潜赴这个法国了。1931年汪精卫宣告下野，到了5月的时候，反对蒋介石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也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联合反叛这个南京政府，就是所谓这个宁粤纷争了。但到9月18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918事变，整个局势就完全改变过来了。 在敌人面前啊，月宁呢就合流啦，彼此呢就合作啦。蒋中正呢啊，即系蒋介石呢又下野啦，汪精卫呢就重新在野啦。在日本人侵华嘅初期，汪精卫抗日嘅态度系坚决嘅，而且系积极嘅备战嘅。但因为啊，蒋介石拥有兵权，军队冇蒋介石推动咧系推唔喐嘅，所以咧佢就被迫邀请蒋介石出山指挥呢个军队，而佢自己咧就主政啦。佢提出嘅口号就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佢又命令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张学良咧系所谓不抵抗将军，所以就唔服，冇啊。于是呢一个汪精卫只好知道呢个虚伪嚟嘅，只有下野前往欧洲。到了1933年的时候，蒋介石就请汪精卫呢是回来主持这个抗日的战争。他首要条件就要张学良辞职。蒋介石就说服了张学良到欧洲考察。三月啊，他就回到来中国。他主张对日本用和平交涉。咁啊，得到蒋介石嘅同意，但当时有好多主战派咧就好唔顺啦。到1933年五月嘅时候，喺佢主持之下，派咗何应钦同日本嘅冈村宁次喺天津嘅塘沽就举行和谈，签订咗呢个塘沽协定。但对好多好多中国人嚟讲，呢、这个根本系卖国嘅协定啦。到到1935年十一月，汪精卫咧就被人行刺。行刺是谁呢？是军人脱血锄奸党的孙凤鸣，连中三枪受重伤，他只有去欧洲养伤。1937年他才回回中国，7月7日就发生这个卢沟桥事变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就扶立这个日本人，建立这个汪精卫的政权。我们所谓汪精卫是汉奸呢，就由这里开始了。在下次呢，我们会再详细讨论一下究竟汪精卫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了。拜拜。